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约伯记。约伯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很清楚。约伯受过多少的苦，我们也都读过。那约伯是怎么撑下去的？那就要成为我们的学习了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约伯的苦到底有多苦，约伯是怎么撑下去的。我们不只是在这里看个好戏哦，约伯很苦。然后我们约伯记读过无数遍了。你如果一年读一遍，你信主十年，你就读过十遍了。如果你一年读三遍圣经，你信主才一年，你也读过三遍了。你一年读一遍，读三遍圣经，你信主5年了，所以你读过15遍约伯记了。Hallelujah！如果我这样子讲完了以后，你说没有，对不起，约伯记，我没有好好的读过一遍，那请你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吧。主的话这么宝贵，你不把它读完，你不把它好好的读，那你怎么能够得着神给你的祝福呢？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伯的苦到底有多苦，他怎么撑下去的？我还是提醒你。打开你的圣经吧，在教会里，你说圣经太重了，你不想拿。你在家里总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吧。你的手边没有圣经，你总有手机吧。打开你的圣经，打开约伯记。我们今天要把约伯记全部讲完，所以请你追上。那约伯，如果你不知道，我们就来复习，或者告诉你一下，你知道，我们来复习一下，约伯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我们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什么人。打开你的圣经，如果你真的硬是没有圣经，那就请你好好的听我读给你听吧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是约伯记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第一节给约伯的形容，描述约伯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而且是完全正直。这个人完全正直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远离恶事，所以他完全正直。那这一个人是住在乌斯地，乌斯地在中东的地方。那么这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我们给他的描述是这样，但是这样子怎么会苦呢？这样子的人应该要蒙福啊。那我们怎么整个约伯记有人不愿意读，因为太苦了，觉得太惨了，很怕。哦哟，如果我敬畏神，我远离恶事，我完全正直，我就会跟约伯一样。对不起，我们读圣经不要用自己的小脑袋来歪曲神的心意。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读得跟别人很不一样，体会得跟别人很不一样，里面好多的恐惧，好多的害怕，好多的拒绝，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想法，用你自己的判断在读圣经。所以我鼓励你，这是老话一句，每一天打开圣经、读圣经以前，做一个认真的祷告，求主指教我，求圣灵指教我，真理的灵进入我的里面，让我能够读出神所要指教我的，把我里面自己的判断、里面自己的价值除掉吧。这样，我可以读出神话语里面的丰富，我会读出神话语的亮光，我会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。那我们读过约伯记的第一章，我们都知道，约伯飞来横祸，不是因为他不敬畏神，不是因为他沾染污秽，不是因为他行神眼中恶的事。正是因为他极其的蒙神赐福，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与神为敌的，叫做撒旦。这一个撒旦，他的 没有别的事好做，他做的事情就叫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神的儿女。他最喜欢做的事是给我们一点试炼，给我们一点困难，给我们一点这个困苦，然后我们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十字架的路走不下去，信这个主不行，不信，撒旦就成功了。”有的人在第一阶段就会失败，撒旦第一阶段就成功，那他就放掉这个人了，因为这个人已经决定离开神。不要敬畏神，所以撒旦就功成圆满离开了。那约伯不是，约伯是在主的面前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家里的儿女不那么敬虔，他为他们祷告；他家里的儿女不那么在主的面前分别为圣，他提醒了又提醒，吩咐了又吩咐。那约伯怎么遭灾的是一个神学问题，就是撒旦来到神的面前说：“你看这个人敬畏你，岂不是因为你给他这么多好处吗？你不给他好处，你看他还会来敬畏你吗？”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哎呀，我工作顺利啊，人家就说他当然要来信耶稣啊，因为神赐福给他，家庭幸福，工作顺利，发大财。哦，所以要来信耶稣。那如果他没有发财，如果他今天事业毁坏了，他还要信耶稣吗？这就是撒旦的伎俩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在第一章的里面，撒旦就开始来攻击约伯，他的目的是要叫约伯离开神，要叫约伯不要再敬畏神。他非常的知道人在难处的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式，所以我们就在第一章里面就看到约伯就开始飞来横祸，噩耗一个一个的传来。他坐在家里，噩耗频传。第一，他的事业毁了。我们拿今天的话来讲，他开了多少个连锁店，这些连锁店都倒了，一日之间全部销毁，他辛辛苦苦挣起来的事业都没有了。当时的事业就是牛羊、骆驼、务农、牲畜、畜牧业，一日之间全没有了。好，财产没有了。他有这一些事业，他有许多的员工，员工没有了，员工也被杀了。这是身外之物啊。哎呀，我们说钱没有了再挣就好了，工人没有再重新训练好了，重新招聘，重新训练。话没说完，儿女没有了，弟兄姐妹，那是不是你的心头的极大的痛了？这一个苦就多么的苦了。还有呢，这还不算，当他没有儿女了以后，他还不离弃神，当他没有儿女了以后，他还是照样的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完全正直。撒旦就给他再来一步，你的身体外面的都损失了，那我就攻击你的身体，所以从头到脚都生病，从头到脚，拿今天话来讲，就是得了皮肤病，严重的皮肤病。他必须坐在炉灰里面来刮自己的身体。哦，我们得过病痛的人都知道，有的人就是，哎呀，这里痛，那怎么解决？我拼命的打这里，哎呀，以毒攻毒啊，我把它打到不痛。不是的，那其实就是让它麻痹而已，让你的感觉麻痹迟钝，让那个痛感消失。所以约伯就坐在炉灰的里面刮自己的身体，让自己的疼痛能够减低，让那个疼痛感能够被刮的那一个痛来取代。这个痛在约伯的生命里面都还不是最大的痛。人的痛苦到底有哪一些呢？ 我们刚才读到的，就是一个外在的东西的损失，健康的损失。除了这一些损失叫人觉得痛苦以外，约伯还不止如此。撒旦对他的攻击到此，但是兴起来新的苦是另外的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，我们遭遇了一些艰难，或者遭遇一点身体上的难处，我们就说：“哎呀，撒旦攻击我！哦，撒旦攻击我的家！哦，撒旦攻击我！”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一句话。我得癌症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：“哦，撒旦攻击你。”我说：“我真不好意思这么说。”我没有约伯的完全正直。我没有像约伯那样子远离恶事，我没有像约伯那样子敬畏神，我没有，我不配哦。撒旦没有什么好攻击我的，我得癌症，我自己不好好的照顾身体，我在健康之道上没有守住，所以我的身体出状况，我的财务损失。因为我没有做好财务的管理，我贫穷，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工作，我工作辛苦挣来的钱，我没有好好的守住，我的工作老是不顺利，因为我没有在我的工作上尽心尽力，我没有追上我工作所需要的能力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约伯。我们不是约伯，所以你不要信口的就说我被撒旦攻击了。你不是约伯，也不是保罗。保罗说：“我有一根刺在我的生命里。”我们都不是，我们也没有像保罗的敬虔，也没有像约伯的敬虔。而约伯完全的不知道他受了这一些苦楚，是因为有撒旦攻击他。他完全的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约伯记第一章。我们读过的人才知道，他没有约伯记第一章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这一位神。话说回来，约伯受了这一些苦，是撒旦的攻击。接下来的苦，真的不是撒旦给他的。接下来他的一个什么苦，我们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九节里面看到一个极大的苦，是他的妻子跟他说的话。他的妻子说。这个神有什么用啊？你敬畏这一位神，你远离恶事，你正直有用吗？你还要持守你的正直吗？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还要敬拜这一位神吗？别敬拜了，你去死了吧！这个死了，不是他的妻子这么狠心让约伯去死，是因为约伯太痛苦了。你不如死了，还比较解脱。所以他的妻子这一句话，三个重点，三个重点都是约伯更大的苦。约伯在神的面前持守他的正直，他所最亲近的人不能够理解他，他所最亲近的人不认同他的正直，反而要叫他弃掉正直。可能约伯在做生意的当中是很正直的，一点歪钱都不拿的。太太可能早就不满意了，我们可以挣更多钱，你却这么愚蠢。这个机会来了，我就赶快修理你。你还要这个神干什么？这个神只是让你赚钱赚少。你也不肯多赚钱，这个神只是让你放弃高薪的工作，这个神只是让你放弃更大的名声，你就不要这个神了吧？这个神让你这么痛苦，你就解决你自己的生命，不要再痛苦了吧，弟兄姐妹。约伯遭遇的苦是一个什么苦？自己最亲近的人、最爱的人不能够理解他的苦。最爱的人、最亲近的人不跟他同心合意的苦，这个才是一个极大的 情感上、精神上的苦，更胜过于身体受苦的苦。我们的身体受苦，我们还能够忍，这是箴言里面说的。人的疾病能够忍，心里面的苦谁能够消除？所以这个心里面的苦是约伯更大的苦。配偶跟他生了多少儿女的配偶，跟他生活多少年的配偶，仍然是这样子的，不能够理解他的心，不能够认同他在神的面前他的人生的价值。今天在教会里，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也是这样，很多神的儿女配偶不跟他同心，妻子爱主爱得不得了，丈夫觉得你没必要吧？妻子说我要去教会参加祷告会，没必要吧？哇，丈夫说的话都比撒旦还狠，撒旦还没有攻击约伯的这一个灵里的部分。所以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心里苦不苦啊？苦得很，不只是配偶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人也是这样对待我的。我没有配偶，但是这个苦我也吃过的。你有必要这么狂热吗？你有必要每天都去教会吗？你有必要每个礼拜天都去主日敬拜吗？你有必要每个礼拜都去祷告吗？你有必要每一次全家人聚集的时候你要祷告吗？你有必要每一顿饭都谢饭祷告吗？多的是，是不是？这一种苦我们受的多了，但是我们都没有约伯这么惨。约伯的妻子这样的不认同他的信仰。在他极其困苦的时候，不能够跟他在信仰的上面跟他同心，陪他一起走过艰难，反而扯他的后腿，修理他，污蔑他所信的神。这个苦苦不苦啊？苦得不得了。除了他的妻子让他苦，人际关系里面最亲密的是妻子、配偶。那。还有好朋友，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他还要忍受他的朋友不同理他的苦。他的朋友，我们从第二章的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他有三个好朋友。在第二章的11节，我们看到他有三个好朋友，听说他遭了这么大的艰难，所以他们就大老远的来。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相约要来安慰他，这几个朋友大老远的来，远远的看见他都认不出他来了。一个人遭受极大的打击的时候，精神面貌会憔悴，他又遭受身体的打击，所以他整个的外貌都改变，以至于朋友认不出他来。他们是要来陪伴他的。这几个朋友真的爱他，撕裂他们的外袍，披麻蒙灰来陪同他，跟他坐在一起，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很痛苦。7天7夜陪伴他坐在泥灰的里面，真的是好朋友，真的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。但是约伯的痛苦不是在这7天7夜。约伯的痛苦，更大的痛苦是在第三章以后，第三章到31章，这三个朋友轮番上阵跟约伯对话，他们的对话一共有3轮，三个人轮流，然后约伯回答，轮流讲完了，约伯回答，他们4个人彼此的辩论。彼此的说话说了一共3轮，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，这三个朋友不是来安慰他的吗？这三个朋友不是来陪伴他的吗？为什么要辩论呢？这三个朋友为什么说的话还要引发约伯的辩论呢？ 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很快的来看看这三个朋友说了些什么话。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六节，这朋友就说了：“你素来教导很多人，你也兼顾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助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也使软弱的膝稳固。”这两节都是肯定约伯的信仰状况，肯定约伯的好品格。第五节、第六节，我肯定你完了以后，我就要指出你的问题。你的问题是，怎么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头了？祸患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惊慌了。耶，你不是都依靠你的神吗？你的盼望不就在于你的行事正直、纯洁、善良吗？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五节六节就不大好听了，开始挑战他的信仰，挑战他的品格。我们看第五章17节到21节，另外一个朋友说：“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你不要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所以这些事情发生，都是神在管教你。你如果被神管教，你就有福了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一些朋友说的话都是对的，在神学上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的神打破你，也缠裹你。他击伤你，他也用手医治你；你遭难，他一定救你。你多少次的祸患也不能够害你。饥荒里面他救你，征战中他救你，你会被他隐藏起来，不会受口舌之害。灾殃临到，你不用惧怕。这是不是我们常常给我们在患难中的朋友的安慰呀？我们跟约伯这几个朋友真的也没有两样。我们的朋友在极其困难的当中，我们也是这样告诉他的，我们也是这样说的：“你别再抱怨了，这是神管教你，神管教你，因为看得起你，神管教你，因为要给你，你不用害怕，他会保护你。”求主帮助我们。哎呀，我们一面看他的朋友，一面想想我们自己。我们是不是在我的好朋友约伯受苦的时候，我给约伯苦上又加了苦呢？朋友完全不能够理解他。我们看第八章，他的朋友继续说：“也许是你的儿女犯罪哦，所以你得到这个报应。”你的儿女不敬虔，所以你的儿女就很快就被杀了。你如果好好的追求主，你来到主的面前来恳求主，好好祷告嘛。遭灾了，好好祷告嘛。身体不好，好好祷告嘛。如果你清洁正直，他就为你起来啊。如果你公义，他就兴旺你啊。你现在这么微小。你以后会发达，这几句话你用过没有？用过的人举手。有没有用过鼓励过自己？有啊，我们常常彼此鼓励。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胜发达哟。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在祷告会的里面说：“清洁正直，主就为我们起来。”是不是？这个是神学，都是对的。但是在约伯极其痛苦的时候，这一些话都不能够在约伯的生命里面带来安慰，一点都不能够安慰。我们再来看第11章第四节到第八节，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跟他的朋友一样啊？他的朋友说：“哎，约伯，你这样子说有一点骄傲哦。约伯，你说你的道理纯正，你在主的面前是没有过错的。”哎呀，我巴不得神跟你说话哦，神会亲自告诉你哦，你的问题在哪里哦，神也会将他的智慧奥秘指示你哦。我们的神有诸般的智慧，你要认真的追求神哦，你要考察一下，你能测透神吗？神如果追讨你的罪，哦，比你现在所受的还多得多呢，你能够尽情测透神吗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能怎么样啊？ 生于阴间，你能知道什么呀？弟兄姐妹，这一些话都是真理，都是道理，但是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不是用在那一个遭灾的约伯的身上。这是我们应当向我们自己说的话。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认真的查考，不要推卸责任。但是这一些话用在约伯的身上叫做不适用，因为约伯并不是这样而遭灾。我再说一次，他的朋友们说的话都是对的，都是合乎真理的，都是合乎神学的，只是用在约伯的身上，用在约伯的境况里是不对的。用在我们帮助一个受苦的人的时候是不对的。这一些道理都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是对的。这三个朋友轮番上阵讲完了，讲到31章，你看他们有多会讲。3章到31章讲了这么多话，约伯一点不能够得安慰。他们讲完了以后，还出现一个路人甲。这个路人甲因为很年轻，没有列在他的朋友的里面，但是他也很好奇你们这四个老人在讲些什么，所以他就在旁边听，把他们所有的话听完了以后说：“约伯，让我来说说你们这三个好朋友，让我来说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行。”这一个人是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立马就责备了这四个老人。我们来看一下36章22节到24节。他说：“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，教训人的有谁像他？谁派定他的道路？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？你不要忘记称颂他所行的伟大，就是人所歌颂的。哎呀，这个给我很大的警惕，弟兄姐妹。24节不是我常说的话吗？24节我常常挂在嘴边。生病的时候要赞美神，困苦的当中我们要歌颂赞美神。”不要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。你遭受痛苦的时候，屈膝赞美神，这是不是我常说的？所以我跟约伯的朋友没有两样。我认定我的神是有能力的，我认定我的神是带领我们走一生道路的，我认定我的神是全然公义的，我称颂赞美我的神，但是。当我用在约伯身上的时候，我真是一个狂妄的人。所以约伯的痛苦在哪里？约伯的痛苦在于置身在这四个能言善道、了解圣经道理的人的面前，有一个孤单感。四个人，三个人来陪他，另外一个人来听他。约伯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孤单感，那个孤单感叫做怎么样也说不到一块儿。你们说的都对，说不到我的心；你们说的都对，但是你们不理解我的心情，你们不知道我里面的痛苦，你们不知道我这个时候的难受。你们说了很多都对的话。但是我跟你们说不到一块儿，你有没有过这种痛苦啊？哇，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，你很想表达你心里面的意思，那个人怎么样也不能够理解你。那一个苦是极大的苦，叫做说不到一块儿的孤单感。然后你受伤了，每个人都给你贴膏药，说这个药管用，贴了你一身的膏药。就是没贴到那个痛的地方，这是不是这个很大的苦？弟兄姐妹，这是我认为约伯更大的苦楚，远远的胜过他的财物的损失，远远的胜过他所爱的儿女的损失，远远的胜过他健康上的损失。更大的痛苦是在于妻子、配偶对他的不理解，更大的痛苦是在他的朋友跟他说不到一块儿。 他的妻子跟他其实也说不到一块儿，那一个孤单感，那一个痛楚，你跟我都不能够理解。约伯的痛苦还在哪里？约伯敬畏神，完全的正直，远离恶事。他还有一个苦，跟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，在极其困难的时候。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在困苦的当中，你没有救我啊？我的儿女遭灾，你怎么没有拦住啊？我的财务损失，你怎么没有为我止损呢？很痛苦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的身体遭受这么大的痛楚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这个是在主的面前尽心、尽钱、尽力爱主的人共同的痛苦。我们看第三章20节到22节，约伯说：“受患难的人为什么还要有光呢？”心中愁苦的人为什么还要有活命呢？我们这么苦，我们恨不得死啊，却死不了。我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如果我能够找着坟墓，我就快乐了。就在主的面前说，我不想活了。所以这是约伯极大的苦，苦到一个地步，我不想继续活下去了。太苦了，那神呢？你为什么还让我活着呢？我为什么还有光赐给他？意思就是，为什么我今天晚上躺下睡觉，明天还要看到太阳？我为什么要这么苦？我为什么还要活？为什么没有死的一条路给我呢？第六章。第6章第8节到第11节，我若愿得着我所求，愿神赐给我所切望的。我到底求什么？切望什么？就是把我压碎吧，把我的命除了吧。我也没有违背你的话语，我都是以你的话语为安慰。我在痛苦的当中，我还能够欢呼赞美。但是11节，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继续的等候？你给我的结局是什么？让我可以忍耐等候。我看得到明天吗？我看得到我所期望的未来吗？哎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在神的面前痛苦过。这一件事情怎么都没有转圜呢？我真的有未来吗？如果我看不见未来，我为什么还要等呢？我等什么呢？我这么痛苦，我还有力气继续等下去吗？弟兄姐妹，这是约伯心里面的呐喊跟痛苦。我还能够继续的忍耐吗？我的家什么时候才会有改变呢？我家里的氛围什么时候才有改变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得着同心合意的人和我一起祷告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得着同心合意的人跟我一起出去传扬主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够为主发的美梦能够成真呢？哦，这很属灵啊，这么属灵的人也很痛苦。我还有力气继续等吗？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看得到我所期望的吗？如果我看不到，那我宁愿你把我压碎，把我的命除了吧。很有趣哦，这是我们心里的苦。我3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苦。我30多岁很年轻力壮哦，我信主没有很久，重新回到主的面前。哎呀，我在主的面前真是欢喜快乐的不得了。可是我的周围有好多的老人，那个时候我30多岁，我看谁是老人，50、60岁就是老人。50、60岁就是老人，哎呀，我就看到他们每天东家长西家短，基督徒也一样， 因为我接触的人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人，东家长西家短聚集在一起，就是相约，哦，哪一个餐厅好吃，我们去那个餐厅吃一吃，然后就是相约去哪里逛街，相约去哪里做什么，哎呀，相约一起去旅游。我30多岁，我周边的老人，教会里的老人就是这样子的生活。我就跟主祷告，我就哭了，我说主啊，他们在你的家里面，在你的路上，在十字架的路上，几十年，然后他们50、60岁，他们老了是这样子的生活，你可不可以现在就把我带走？我30多岁，我就跟主说，如果我活到50、60、50、60岁是这样子的活，那你现在就把我带走。跟约伯在这里说的话是一模一样。我当时没有读约伯记哦，我信主约伯记很后面才读，我读不下去。我读不了，我觉得没有办法看人家你一眼我一语。我说主啊，如果我活到50、60岁是像他们那样，那你早早的把我带走，我不想变老。我那一天在主的面前痛哭，我就跟主说，这个结局我不要。如果我50、60岁是这个光景，你快快点把我带走。那天是礼拜四，我痛哭流涕的那天是礼拜四，晚上有祷告会，我就去参加祷告会，我都早早的就去，祷告会7点半，我6点半我就去，我就坐在那里祷告，我就在祷告室里祷告，我早早的就去，有一个人比我更早，我不知道他几岁，但是他肯定是个老人，因为他还是裹小脚。解放小脚，他是裹了小脚开放的，所以他走路是不大方便。他讲话我是听不懂的，他不知道哪里人。我后来又问了他媳妇，哎，我说为什么你婆婆的话好难懂啊？他说因为我婆婆从小在福建也住，在哪里也住过，然后跟着我的公公还去过住过日本，所以他各种的话语都混杂在一起，所以他有潮汕话，然后有闽南话，然后有福州话，他各种话语混杂在一起，所以你跟他讲话，10句有9句半你是听不懂的。但是这一个老太太，我不知道她几岁，也许她那个时候有70了，因为她的小儿子还比我大，所以她应该有70、80了，总是比那些50、60的人年纪大。我看见她坐在第一排。安安静静低头祷告。我下午才哭过，跟神说：“我不要活到那么老，你早早把我带走，我不想做这种老人。”我一进祷告会，我就是看到一个老人坐在第一排，安安静静低头祷告，等候神。我的眼泪流得比下午还惨。我不停地流泪，我跟主说：“谢谢你让我看见一个好榜样，谢谢你让我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老人的样式。这一个样式，我可以忍耐；这一个样式，可以使我等候你到50、60岁。我愿意变老。”如果我老了是他那个样子，我愿意变老；如果我老了是我所看见的，我下午所哭的那样的人，你把我带走。谢谢主，主安慰我，主亲自的安慰我，使我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老人。这一个老人给他的家带来非常大的属灵的祝福。这一个老人在主的面前到老。他仍然祷告，他讲的话人一句也听不懂，神每一句都听懂，每个字都听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约伯一样，在困难的当中，我们有所期望，我们也有所力不能胜。约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力不能胜的痛苦。你跟我可能也有过这个力不能胜。我们来看第7章，他还有什么样子的痛苦？ 第七章的20节到21节，他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你是鉴察人的主，我如果有罪，与你何妨？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呢？为何你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呢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你要殷勤地寻找我，我不在了。”很有趣吧？他跟神谈条件。要么你就饶恕赦免我，如果我这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我得罪你，我犯罪，那你鉴察我嘛？你不要把我当箭靶子嘛？你就饶恕赦免我嘛？要不然，如果你不饶恕赦免我，那你我就不要活了。如果你不饶恕赦免我，我不要活了。现在就把我带走，弟兄姐妹。约伯的痛苦是在于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罪神。如果我得罪神，我真愿你饶恕赦免我。如果我这个是因为我得罪你而来，你光照我，让我知道我该认罪悔改。我求你除掉我的罪。这是约伯的痛苦。约伯的痛苦远远的超过他身体的苦。远远的超过他的妻子朋友对他的不谅解，约伯的苦是在于神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神啊，我是你眼中看为的罪人吗？神啊，我要蒙你的饶恕和赦免啊！这个是约伯极大的呼求，极大心里面的苦，他没有听见。神在这一些事情里面给他的答案，一个敬虔爱主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人，里面的苦是他的朋友不能了解，他的妻子远远的不能了解。那么，这么痛苦的约伯，后来怎么就苦尽甘来了呢？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结局啊。约伯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并不知道约伯记的42章的结局。约伯不知道第一章的原因，也不知道第42章的结局，但是他怎么改变的？苦水怎么变甜的？这是我们要研究的关键。第一。他对神的认识跟你和我不一样。第一，约伯认识神。我们看第一章的21节，约伯记第一章21节，约伯遭受了第一章里面极大的财物的损失、儿女的损失。约伯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我也必赤身归回。我认清楚我们的生命。”是空空的来，空空的走。我认清楚生命，那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赏赐，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21节给我们看见的是约伯对神的主权的认识。约伯认识他的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生命的长短。在神的手中，在这一个活在地上，我们得赏赐是神给的，我们失去这一切是神挪走的。他清楚地认知耶和华神是掌权的神，所以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22节的评论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不犯罪，不以神为欲望（括弧）。不忘平生，这是约伯，苦水变为甜，最起初就已经隐含的一个关键。所以约伯苦水变为甜，不是到42节才突然的转变。他在第一章发生了这许多的事的时候，就已经埋下了他将会苦水变甜的关键因子，因为他。认清楚神的美善，认清楚神的掌权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第10节， 当他面对他的妻子的不理解，妻子不能够跟他同心的时候，约伯说什么呢？约伯对他的妻子说：“你像个愚顽的妇人一样啊！我们从神得福，不受祸啊！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，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敬虔，认识神是掌权的，他把神的权柄告诉那一个不理解他的人。所以约伯不是闷在心里面自己认识神，约伯认识神。”也把神的本性、神的掌权、神的美意传给那个不理解的人，让他的妻子知道他的信仰的根基，让那一个不理解他的配偶能够理解他，不是理解他个人哦。我再说一次，约伯所最看重的是神。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受祸吗？主权在神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不以口犯罪。约伯不是说：“哎呀，你真不了解我。”约伯痛苦不是因为他不被人了解，而是约伯说：“你不了解神。”我们来看第十三章，他对他的朋友们所说的话。约伯说：“这一切的事，我眼都见过，我耳听过，而且明白。你们知道的，我也知道。我不会不及你们。我如果真的要跟全能者说话，我要跟神理论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。约伯最大的痛苦是他问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要跟你理论理论。我所信的这一位神，我还有不明白的吗？”我要对这一位全能者说话，我愿意跟我的神理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约伯从苦转为甜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在这里。他要听到神给他的答案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匆忙，我们听这个人给我建议，那个人给我建议，这个人说：“哎呀，你不必强求，这样子就好了。你这样子就好了，不用强求。”哎，不用求那么完美的神的旨意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就接受。有人给我们一个建议，你没有什么不好啊，哪个医生很好，来，我们去找那个医生，不要祷告，祷告也要看医生。我们最常说的话，祷告也要看医生，祷告也要看医生。约伯不是，约伯是祷告比看医生更重要。约伯是我要跟我的神谈话。听我神给我的指示更重要。这是约伯从苦境转为甜美的关键点之二。再来，我们看第十九章23到27。他说：“我要把我说的话都写上，我的话语都是诚实的，你都可以把我的话刻在磐石上都可以，我的话都是真实。”这是23节、24节，我们看到约伯的美好的品格。约伯美好的品格就是我不说谎话，我不说好听的话，我不谄媚人。你们都可以把我的话录下来，拿今天的话来讲，录下来存在云端，永不丢失。约伯说25到27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末了，我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了，我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我自己要见他，我要亲眼看见他。我不像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一样，我的心肠在我的里面消灭了就消灭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约伯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对神的认识一步又一步的提升。你记得我们刚才读了他一个很大的痛苦吗？是你不告诉我结局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我没有办法有力气再等候了，我没有办法继续再过这么苦的生活了。25节，他说我可以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有一天我会看到我的神，这就是我的结局，这就是我等候的结局，是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我的主末了必站在地上掌权居首位。约伯 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没有启示录哦。你读过启示录，他没读过哦。他是在迷茫的当中，不停的寻求神，把他心里面所有的疑惑来问神，得到了这个答案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他必站立。那我这个肉体灭绝了以后，我就会看到他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永生的盼望。他并没有读过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他没有读过启示录，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但是他在痛苦祷告的当中，寻求神的当中，神亲自启示了他，所以他高兴地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现在这么痛苦，我现在这么痛苦，我的心肠会消灭。”我的肉体会灭绝，但是我知道，我那一天我就会亲眼看见我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约伯能够度过这个艰难、苦境转为甘甜的关键点，非常重要的关键点，因为他认识了他的神是谁。我们看21章22节到26节。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，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？有人致使身体强壮，竟得平静安逸，奶桶充满，骨髓滋润；有人致使心中痛苦，终身没有尝到福乐的滋味。他们都一样，躺在尘土中，被虫子遮盖。所以他明白了，人的一生，不论在这地上吃，在地上吃香喝辣，还是贫穷度日，结局是一样的。结局就是。都躺在尘土的里面，在高位的也一样，身体强壮的也一样，一生过好日子的也一样，一生痛苦的人，没有享过福的人也一样。重点是要在主的面前。所以他明白了，唯一的差别是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，唯一的差别是他在主的里面。当他在主的里面。他在地上怎么过，将来都是一样。他认清楚了神所赐的永生，不分贫贱，不分富贵，都要得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读这几段的经文，我告诉你说，这是他苦水变甜的关键点。第一，我再说一次，他认识神的权柄，知道。主权在神，所以他降服于神，是赏赐，我也感恩；是祸患，我也感恩。第二，他在主的面前诚诚实实的，不隐藏自己的痛苦，他向神坦诚，他向人说的话都不得罪神，他的口不得罪神。他不妄论他的神，他只是很多的疑问。主啊，给我答案，给我答案，答案在你那里，给我答案。第三个关键点，他再一次的认识神，除了是主权的神，神是永活的神。他认识这一位神是永活的神，他在神的面前毫无隐藏。诚诚实实表达自己的苦，表达自己不想活下去的意愿，一五一十没有隐藏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讲这个，因为我们也很苦，但是我们隐藏我们里面的苦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教会里面，都装的一副没事的样子，在人的面前一副没事的样子，祷告也都说一些好听的话。不，约伯没有隐藏。约伯诚诚实实把自己心里面的痛苦说出来。约伯苦水变甜的关键点在于最后，他这样子在神的面前说：“我只要跟我的神理论，我只要听见神的声音，神真的跟他说话了。”40章第1节到第5节，耶和华又对约伯说：“强辩的可以跟全能者争论吗？”跟神辩驳的可以回答我的所有的问题吗？所以你读到这里，你也读过约伯记，就知道前面38、39，神跟约伯说了一大串的话，问约伯，你知道吗？ 你能够回答我吗？你懂吗？40章只是接续前面的话。神跟约伯说：“那你回答我，你要跟我辩论吗？你回答我。”约伯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卑贱，我拿什么回答你呢？我不说了，我说过了，我不再说了。我说了2次，我说了一次，我又说了一次，我不要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”所以约伯捂住自己的口，停止。他跟神的辩论，他承认这一位神是垂听祷告的神，因此他听见神的声音，他谦卑降服下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卑贱，对不起，我怎么能够跟你相比呢？对不起，我怎么能够跟你争论呢？你是全能的神，我拿什么跟你争论呢？你问我的这些问题，我拿什么回答你呢？我不能再说了。”所以他捂住自己的口，说：“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我真的卑微，我怎么能够跟你相比呢？我所知道的那么微少，能够跟全能的神所知道的相比吗？我知道的不过你所知道的千万分之一，我还说什么呢？”很多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比神还能干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就是比神能干。神告诉我们一，我们说我要的是二；神给我们三，我说我要的是四。我们总是比他能干。神问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歪理去回答他。42章第1节到第6节。我们都很清楚的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一段话，算是约伯记的神学讨论、受苦哲学的结论。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”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的懊悔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约伯最后从苦境转为甜的最主要的关键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在你万事都能，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。虽然他没有读过约伯记第一章，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的灾祸不是神给他的，是撒旦给他的。但是他说：‘我知道你万事都能，你的旨意超过人的旨意。我的话语是无知的。’”你的旨意也不能够因为我无知而隐藏，你要成就成，你命立就立。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。约伯再一次的承认自己的微小，我不能明白，我愚昧，我愚昧，我知道的太少了。你的奥秘是我所不知道的，你向我所启示的太奇妙，我不能够明白。因此，第四节。我要向你说话，求你听我的愚拙，求你指示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所以我要求问耶和华。第5节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了。我以前对你的认识太微少，我以前以为我敬畏你，我以前以为我完全正直。不，原来那只是风闻而已。那只是皮毛而已。我现在亲眼看见你，我的属灵的光景要大幅的提升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约伯整个改变的关键点，因为我认清楚了我的微小，认清楚我所按着我所知道的，我还是不知道；按着我在神面前的追求，我以为自己完全了，我并不完全。我以为我自己。我以为我自己多么的认识神，原来 我今天才亲眼看见，以前都是模糊的。所以，我前面所说的那一些话，都求主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。我懊悔，我所说的话，我那一些话，都求主饶恕吧，我都厌恶了。所以，痛改前非，不再说从前说过的话，不再做从前做过的事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他苦水变为甜水的关键点。那因此，我们就来问问我们自己：我们是不是也有各样的苦？我们的苦跟约伯相比差远了。那么，我在困苦的当中，我对神提升了认识吗？我在困苦的当中，我呼求了我的神吗？我认清楚了我的神像约伯说的一样吗？我的神是不是昨日、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神？我的神是不是带领我经过苦境的神？我的神是不是会应允我的所求的神？我的神是不是说话算话的神？我的神是不是除了他以外，我别无拯救，唯一的救主？是还是不是？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。我在困苦当中，我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这样？很多时候，我们知道是知道了，知识是在我们的脑袋里，听也是听说了，神也给了我们的话语，给了我们指示，说你要走这一条路。你说 I know，but 这是我们常常的回应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你是全能的神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救主，但是我知道昨日今日到永远你都不改变，但是我知道你掌权，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子回应我们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是这样，你就要把后面的但是去掉，要像保罗一样，无论得时不得时。我传讲神的道，意思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坚守我所信的道，我坚守十字架的道，不放弃。有一天我就敢说，这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当打的仗我打完了。你就会像保罗一样，坚守十字架，成为一个在主的面前。靠主得胜的人，胜过这一切的难处。求主来恩待帮助我们，仔仔细细的思考一下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像约伯一样的苦吗？我的苦撑得过来吗？约伯怎么撑过来的？约伯怎么走进甘甜的？我们一起站起来。我们一起站在主的面前。把你今天所听到的、所思想，你在约伯记里面所读到的，带到主的面前，认真认真的跟主说：“主啊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我愿意遵行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你说的我接受，我愿意遵行。把你后面的但是去掉吧，把那个 but 都去掉吧。主，我就照着你所说的去做。”主，我就跟随你而行。Hallelujah！求主帮助我，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祷告。Hallelujah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向我们每一个心说话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走过来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靠着你，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一样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走过这个难处，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就提升；让我们走过这个艰难，我们就体会到你真真实实在我们的里面陪伴我们，我们就真真实实的体会到你话语的信实和可靠。你是昨日、今日到永远。 不改变的神，父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风闻有你，今天要亲眼看见你。耶稣啊，把这个恩典给我们，把这恩典给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使得我们若是真是得罪你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，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被你饶恕赦免，走出我们的困境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认识你再多一点。在困境的当中有你的陪伴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口不得罪你，让我们的心怀意念不得罪你。你深知我的苦楚，你深知我的所求，我知道你必赏赐。谢谢我们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此的经历。好，我们在座，如果你现在正是觉得你苦不堪言。我不知道你的苦是什么，也许你的苦是健康上的苦、就医的苦，也许你的苦是你的家人给你的苦，也许你的苦是你对于未来非常的迷茫，对于你的人生要走到哪里去，你的结局是什么？也许你的苦在这里，也许你的苦在于你边上的人都不理解你，你也说不清楚你到底苦些什么。如果你是这样，你愿意主成为你的帮助，你愿意靠着主撑下去，走到顺境的里面，走到甜美的里面，走到主与你同在的里面，你为你自己祷告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，为你自己来祷告，跟主祷告说，这就是我要的。如果你在困苦的当中，如果你在困苦的当中，不要遮掩，不要掩盖，诚诚实实来到主的面前，跟主说：“我真的苦，我真的苦，我真的苦，我需要像约伯一样，从苦境转为甘甜。我真的苦，我需要像约伯一样，在你的恩典的里面。”走出这个苦境，开声为自己祷告。哦，是的，哒哒哒哒哒，别把它哭，哒哒哒。阿门，路亚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哦，说个叭叭叭叭叭叭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你过去怎么样的恩待我，宝贵我所流的眼泪，带我走出了困境。哦，我的主，谢谢你，你怎么样让我看见美好的未来？哦，我的主啊，你也纪念你的儿女，今天在你的面前向你举起的心，向你打开的口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你知道他们的苦，你知道他们在你的面前没有隐藏的苦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我祷告你，祷告你，祷告你。哦，主啊，那。不向你隐藏的，你也不向他隐藏。哦，我的主啊，那在你的面前向你求恩典的，你就把恩典给他。哦，主啊，那在你的面前不隐藏自己内心苦的，哦，主啊，你就使他苦尽转为甜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祷告你，感谢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你看见他们的苦，主，你看见他们的苦，你知道他们的苦，你知道他们撑得好苦啊。哦，主啊，你知道他们里面好苦好苦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没有人了解他。主，你知道，没有人能够与他交流，你与他交流。哦，主啊，没有人的交流能够满足他，你来交流。哦，主啊，让他听见你的话，让他们听见你的话，让他们听见你的话，让他们听见你的话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，就照着你的话去行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就来安慰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那永生的盼望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哦，主啊，你就要看，让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结局，我们就有力气走下。下去，哦，主啊，那美好的结局就是你是永远活着的神。那一个美好的结局就是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纪念你每一个弟兄姊妹，纪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心说话，回应我们在你面前的所求，回应我们在你面前的所求。哦，主啊，那按守在自己的心上，向你不隐藏的主，你都知道了，你都看见了。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 哈利路亚，拍掌将你的感谢归给神。你在他的面前一五一十的陈明你的苦，他听见了。你没有隐藏的你的苦，他知道了，他早就知道了。你不向他隐藏，你才会知道他保抱你。你不向他隐藏，你一五一十的说，你才知道他在你的前面指示你的道路。你隐藏起来，只不过是看不见他给你指路。神赐福给大家，请坐。